大家好，我是 CFM 的海山弟兄，感恩能够邀请到 ACBC 认证圣经辅导员爱丽丝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些在寻求 ACBC 圣辅认证过程当中学员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呢，想请爱丽丝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信主经历。
小时候我是跟着父母亲一起上教会的，然而我虽然有去教会，但是我只是熟悉圣经故事，却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经历神。一直到我上大学在美国的时候，我在一间基督教的大学读书，那边圣经课程是必修课程，然后很多的指导教授也都是基督徒。我虽然主修生物学，然后也学习到演化论，然而演化论并没有说服我对于生命的看法，反而是在跟指导教授讨论的时候，他跟我提到了创造论，也就是从圣经来的创世纪里面上帝创造一切这一点，开始跟我解释，让我更加的确信了自己的生命的确是由神所创造的，不是从机遇来的。同时我在那边参加一个家庭小组，是一对美国夫妇所成立的，他们是专门在传福音给当时去那边生活的国际家庭，而我在那边的时候有许多家庭刚好是从中国过去的，所以我就担任了翻译，帮牧者的简单的那讲道内容做翻译，也因此更加的熟悉了福音。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学校的老师以及团契中牧者们的帮忙，让我更加的认识到了圣经，然后也更加的认识了主，也在当下决定要信耶稣，然后受洗。
好，感谢爱丽丝老师的分享。看来您也是从小就接触福音，之后一步一步对上帝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委身。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在您寻求主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接受圣经辅导方面的装备呢？
我决定接受圣经辅导的装备的契机其实还蛮简单的。当时参加的教会刚好跟印第安纳州 Faith 教会有合作，要成立一个圣经辅导训练中心，所以我们教会当时非常鼓励会友们去到印第安纳州参加他们的圣经辅导大会训练。我听到的时候很感兴趣，就跟着一起去了。去到那边上完课以后，真的是获益良多。不见得是因为我当时有想着我一定会去辅导人，而是因为上课的内容我自己深受辅导，然后也觉得自己的信仰上面也更加的坚定，也更加的成熟，更重要的是更加的知道怎么样去应用福音到我生活中的细节里面，也因此后来我就决定继续接受训练。
了解到您在获得认证之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培训，那么在考取 ACBC 圣经辅导员认证的过程当中，神学对您有多大难度？在这方面您是如何攻破的？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呢？
我觉得神学是很难的。当时我有买系统神学的书籍来学习，然后那些书籍一边读的时候是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一起去查考的，更重要的是也要常常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讨论，然后找寻长老牧者，问他们来厘清问题。如何攻破，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攻破过啊因为虽然已经考完试了，得到认证了，但是我还是要常常回去复习，还是要常常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到底神在说什么，然后需要依赖他给我智慧去了解他的话语。花了多久意思是花了多久完成试卷吗？我准备成为 ACBC 认证的辅导员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 而考试的部分花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因为读的书很多很多，然后他们的问题也都是用文章性的方式去回答的，因为他们希望你是真的有办法去了解你自己所要回答的内容到底要表达是什么意思。
ACBC 的教义行为准则有没有让你觉得还有挑战的地方，比如涉及到方言问题、男女互补的问题、三元论、二元论的问题等等，在这方面您是如何突破的？那么对于那些存在类似挣扎的学员，您有没有对他们想说的呢？
我其实对于 ACBC 的教义跟行为准则没有特别觉得有挑战，因为根据有列出的这一类型的问题，其实是在基督教里面比较有争论性的问题，但是却不是首要性的问题。那也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位基督徒？因为首要性的问题就是福音问题，以及你身为基督徒在世上的目标以及目的到底是什么。其他的有争议性的问题的话，我自认为 ACBC 是采取最严谨的态度，其实是安全的，因为当有人来找您辅导的时候，你的目标是要荣耀神，要爱神爱人，而在这个当中来找你辅导的基督徒首先一定是要回归到圣经里面，一定是要回归到认识到对自己是一个被拯救的罪人。所以你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要教导的是他无法去改变他自身以外的东西，但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他对耶稣的信念，他可以学习如何去改变掉自己的一些罪性的习惯，因此来荣耀神，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像耶稣。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很严谨的态度的，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如果对于这些争议性问题有比较挣扎的学员，我会请你回去思考自己想要接受 ACBC 辅导训练的目标是什么，身为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如果真的如此挣扎的话，那么可以思考看看上完这堂课以后有必要去追求认证吗，还是就把你所学到的很好的内容可以用来巩固自己的信念，然后可以以平信徒的方式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一起分享，一起活出来，这样也可以。
在准备神学考试和辅导考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或者说需要学员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特别留心的地方有哪些方面？
准备考试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去阅读他们推荐的那些书籍，关于神学方面的还有辅导方面的，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解经。你可以使用他们给予的那些书籍作为参考书，在学习的同时回到圣经里面去参考查考那一些他们提供的经文，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将你所理解的写出来。因为其实在做他们试卷的同时，你就已经是在练习未来辅导别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到圣经里面去查考神的话语，然后带领被你辅导的人一起去学习，然后实际应用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除了神学考试和辅导考试，还有一个督导阶段。那么请问在最后的督导阶段，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或者说需要学员在这个阶段特别留心的地方有哪些方面呢？
最后的督导阶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颗谦卑然后受教的心。毕竟我们自己本身跟督导还有来找你辅导的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需要耶稣拯救的罪人，所以记得这一点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本身带着正确的心态进入辅导， 然后也可以虚心的接受布道的指正，还有批判，还有鼓励，让自己不要骄傲起来。
好，感谢您的耐心解答。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对于那些一边寻求认证一边参与教会辅导实践的学员，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
对于边寻求认证边参与辅导实践的学员，我认为呢，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实践出你所学习到的，这样就很好了。心态上不要太急迫。再来就是，如果你在学习 ACBC 课程之前呢，已经有辅导一阵子了，或许现在学完以后发现对于辅导的认知跟理解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机会，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不要因此因为灰心丧气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想自己过去可能做的很多不好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检视自己的机会。
当您获取认证之后，回想整个获取认证的过程，有没有哪些事情、经历或者状态，让您感到特别的难忘，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获取认证的过程当中，最令我难忘的有就是跟人建立关系的这个部分。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状况，会有好的经验，也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经验，但都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你一定会常常的看见自己被神所使用来帮助引导被你辅导的人如何去理解圣经，然后从中学习改变，这都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可以这么说啊，您也是从圣服小白走过来的。那么回想现在和当初，您认为自己在辅导上，包括一些非正式的辅导，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换句话说，您认为获得 ACBC 的圣服认证给予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接受完训练的收获就是可以更加的了解可以如何去应用福音到自己的生活层面当中。以前单身的时候，工作之余就是去教会帮忙辅导妇女，现在结婚了以后，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另外的一对一辅导妇女们，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当中都常常要回到自己所学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那么得到认证的话呢，我觉得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督促跟提醒，不要忘记自己所学的，然后也算是一个警惕吧，会逼迫自己自己掉入罪性的时候会很快的发现，然后比较有受教的心，愿意去忏悔，愿意去寻求原谅以及和好。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当您获得认证之后，作为圣经辅导员的个体，在如何推动教会的圣经辅导文化的建立方面，请问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推动圣经辅导文化，其实做起来可以说简单，也可以说不容易，因为其实就是从你周遭的关系中开始做起。你可以很正式的去辅导别人，但更重要的是在各自的小组里面、家庭里面、朋友关系里面，你都已经可以去运用你所学到的内容，这就是在推动圣经辅导了。因为其实所谓的圣经辅导就是懂得如何去应用你所学到的真理，其实就已经是在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就是所谓的成圣的道路，该怎么样活出基督的样式。
非常感谢爱丽丝老师的分享与问题解答，我相信这些信息对于正处在寻求 ACBC 圣府认证过程中的学员们来说，不仅仅为我们澄清了一些困惑，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励。 最后，我也想再次勉励我们所有正在准备考试、寻求认证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加油。过程中也求主赐我们所需的一切智慧与能力，以便能够更好地装备自己。首先，让我们自己被辅导，学像基督，进而呢，能够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人带去帮助与造就。谢谢大家，上帝祝福你，拜拜。